现在收听的是白噪音，白噪音的每集节目会以一到两个译文作品为核心，可能是书、电影或音乐等各种形式，介绍作品，也分享我的看法，邀请你的思辨与想象。今年陆续有两部没有办法在香港公映的电影，那在台湾上了院线。那一部就是指票房算是有破纪录的这个纪录片《时代革命》，那另外一部呢则是稍晚上映的这个《少年》，是一部剧情片，不过它也使用了很大量的反送中运动的场景。那所以时代革命跟少年这两部片呢就经常被在就是台湾的这个电影的讨论里面相提并论。那我这边想要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去谈谈少年。那接在时代革命之后上映，少年的票房其实相对的算是没有很好，那当然跟疫情啊也有关系，不过在反送中的这个主题上面，我想也许观众或许也会有一点觉得已经看过时代革命了，那少年好像是一个搭配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对少年这个片，就我看少年这个电影的看法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如果说是要找另外一个电影来跟这个2021年的这个由任侠跟林森所就拍摄的这个少年来做比对的话，对我来说可能会是1997年的就是陈果的香港制造。那为什么呢？香港制造跟少年这两部片其实是算是有一点现实上的关联。现实上的关联是指我后来才在新闻里面看到少年的导演任侠有提到说他其实受到香港制造这部电影很大的启发，就启发他去做电影，然后他后来好像也有类似就是拜陈果为师这样子，所以他现实上确实有一些关联。不过就在作品的层次上面，他们也处理了一个很类似的主题。姑且这么说吧，就是香港制造跟少年这两部片相隔20几年，不过他们都在拍所谓的偏差少年，就偏差是指就这种社会偏差，好像不像一般我们所想象的这种青春啊、快乐啊，然后承袭着童年的一种青春这样子的一个少年感。香港制造跟少年这两部片其实都是比较在拍摄一种好像不是很正常的、有一点偏差的少年，但这个偏差它跟这个时代的关系会左右我们去判断说这种好像有别于一般我们对于这种少年青少年时期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究竟是我们应该赋予它什么样子的一种评价。例如说2021年我们看到的电影，那在拍着2019年的上街头的这些青少年们，那我们其实会采取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他们可能是为了这个社会公义跟自由在压迫底下挺身而出。那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群人觉得说他们就是在搞暴动啊，然后在这个混乱社会秩序。那1997年的这种好像在香港制造里面那个男主角中秋，可能他在电影里面的形象其实就像我们所认知的很像一个古惑仔，可是在一个巨变的当时97年的这个政治局势的然后社会气氛，然后种种的大的变化底下的一个少年，他也有他的正义观跟 他的年轻的生命所反映出来的某一种真诚跟善良，以及把某一些可能我们大人的世界，或者是这种资本或是国家的力量后面的这种纯粹的一种人性关怀的部分表现出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少年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从所谓偏差少年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两部电影，会有一些对于其背后时代的一个有层次的看法。那在进入到实际上这两部片的内容之前，我先很简单的分享一下，其实少年我并不是在就是今年2022年在台湾上映的时候才看，我是去年在金马影展的时候就有看了少年。那那个时候其实我把蛮多的香港电影就是在金马奖在金马奖前就是都大概看过。那少年这部片算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唯一一个吧，算是唯一一个在看完之后可以有一种很纯粹的把情感给发泄出来的那种感觉。相较之下，当时看时代革命其实是用一个比较算是严苛的角度想要去审视说，啊，那这个在砍成放过的片究竟做一个纪录片，他把这个事件的真实拍摄的什么样子的。然后或者是像是先前节目有提到罗卓瑶的花果飘零，那跟他之前拍的这个浮生，那这两部片作为一个我认识这个导演的一组我觉得很不错的创作跟这种精神关怀价值之间的关系。那同样是跟时代革命一样是纪录片的，其实还有另一部日常，那是拍疫情跟这个抗争后的香港社会，然后其实也用了一小段虚构的就是陈同佳的这个片段，其实也非常有创意。然后还有像蔡明亮的这良夜不能留是一个短片，然后其实很简单的在拍摄一些静置的这个香港的街道跟天桥，可是其实捕捉了这个当时其实是李大围城事件之后的当时的这个香港社会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状态等等的。那在我那时候写的一篇端传媒的文章，就试图要把这几个香港电影可以放在一起谈，然后当时我其实就是用少年来扣着花果飘零，因为少年是一个比较纯粹跟比较简单情感很容易传达的一部作品，但花果飘零是一个像度上比较复杂拍摄也比较混乱的，但我觉得这两个片其实有一些可以共同串起来的，那我是用鬼魂这个概念。那这是因为其实在少年里面就一开始我们就可能就会知道说它是关于这种抗争少年，他可能在遭逢种种的不管社会问题或是这种抗争的无力感，那想要去寻短，想要跳楼，然后以及这其他手足援救他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不过我自己蛮在意的，我看到的一个有趣的，或者是说我觉得其实有击中我心头的一句话是，女主角 YY 她从这个警署放出来之后，她看到路边有一个女孩就是哭说她可能在这个警署里面她是有被警察给强暴的。那 YY 从警署出来，他其实自己也还很多的惊吓，就是可能第一次上街然后就遭逢这样的场景。可他出来之后，他是到了这个素昧平生的手足身边，就是这个女孩的身边。他说的一句话叫做做鬼也不要放过他们，就是做鬼也不要放过他们，所以是那种愤怒跟复仇跟那种想要去寻求正义的那种情绪是超过了这个他们所能够想象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本身。然后 YY 跟这个女生讲完这句话之后，本来一直在崩溃的这个被强暴的这个女孩，她就突然很安静。那这个场面其实对我来说是少年非常打动我，而且串起很多其他的香港电影香港作品在谈鬼魂的这个主题。因为我其实很讶异说，就是为什么是 会把做鬼也变，就是那个做鬼它其实可以很直观，就我们常常也会在台湾的一些语境里面也会说啊，我就是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它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句话，可是鬼魂在这里，然后鬼魂也在其他的地方，鬼魂到了那里，这是我在影评里面写的一个句子，鬼魂先在这里，然后鬼魂又到了那里，我们在不同的像电影跟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鬼魂，那在花果飘零里面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就导演自己在这个摄影机背后，那他的这个口白，他所寻找的这个哥哥，然后这个想要推动中国民主化的鬼魂，六七暴动的鬼魂，澳门或者是香港的散运，种种的在这些土地上面想要去打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的这些年轻的鬼魂，他们因为在很年轻的时候逝去，所以他们永远停在了一个年轻的生命，那我好像就是在很多的作品里面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意象，那也是在这个意象之中，我们在这个花果飘零里面会看到有一个抗争少女说要去找她的死去的男友，那她也是说就是就算变成鬼也要找到她，就是就算是鬼也要找这样子，然后片中的一个钢琴家就是一个主要叙事的角色，就是其实明明就不认识大家，可是他却一直去救这个女生，就好像少年里面的手足在救那个女生一样，那这是巧合吗？就我想关于鬼魂的这种它象征的一个超越性的意志，这是一回事，可是我觉得同时它映射了一个活着的人们或者是一个集体社会想要去营救一个生命或者是想要把希望给延续下去的这种，你完全不必去解释为什么这些人想要自杀，然后你也不必去解释为什么我想要救这个人我想要救那个人，那是一种集体意志非常强大的状况下，所有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关怀并且了解彼此的伤痛，所以我们当然会去很自然而然的会想要去关怀跟拯救其他人的生命，想要去把手伸出来然后去拉人一把，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我觉得是一个共同体的展现，就是在救命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回到说为什么我想要把少年跟就是我之前把这个花果飘零跟少年做一组对比，然后我今天想要做就是另外一个对比，是1997年的香港制造，因为香港制造的一开始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片，他一开始当然先介绍了几个青年，就 男孩子这样子，可是他们马上遇到的就是有一个女子也是跳楼，可是已经跳楼了，就是地面上一滩血迹的一个已经坠楼身亡的一个女子，那香港制造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因为其中一个男孩子捡到了这个女子的一个血迹斑斑的一个遗书，然后带回去跟他朋友们，就男主角中秋就另外一个男生他就被这个鬼魂给缠身了，而且他甚至很有趣的他说这个是一个性骚扰，因为他拿到这个书之后，这中秋每天晚上他就是会惊醒，然后惊醒之后就是会冒一堆汗，然后这镜头就拍他去洗内裤，就表示就是梦遗这样子，是一个很戏虐的设定，但是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其实就沿着这个中秋跟这个捡到信的男生阿龙，然后其实阿龙是一个就是智能有障碍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开始去想要去寻找说这个遗书的这个对象是谁，然后就有一点像是要替这个跳楼的女生去好像完成一些就寄信的这个愿望这样子，那他们还跟另外一个算是中秋喜欢的一个女生，然后也一起行动，那那个女生是得绝症的一个女孩这样子，所以故事围绕着好像两个不良青年加上一个不良少女，然后他们一起积极营营的去帮忙一个他们素昧平生的一个跳楼女子去替他抱不平这样，然后甚至跑到这个崩阿波去大喊他的名字这样，一种很素朴的友谊跟正义感这样， 那我觉得香港向你知道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据说它也是在非常低成本非常困难的状况下拍出来，可是在刚刚提到的这些好像有一点悲惨跟戏虐的设定里面，我刚才讲到那个蒙阿波那个分场的画面，三个潦倒的年轻人然后去喊着一个已经自杀的女生的那样子的一个死亡气息的场景，却非常的表现出一种青少年们一起去野餐郊游很开心的那种很明亮开阔的一个场景，那可能是香港制造这个电影里面最明亮开阔的，最具有一种所谓少年应该具备的这种青春感的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鬼魂这个元素在香港制造里面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带领着这一群在那个时代很悲惨的残酷青春的这些少年们推进的一个元素，一个符号。那在这样的描述之后，如果你看过这个少年的话，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地方它有一些类似之处，就是少年里面的男主角阿南他也是晚上会冒汗惊醒，可是当然不像香港制造里面那么就是戏虐。其实2019年的这个少年他做噩梦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上街抗议然后被警察这个暴力以待嘛，所以像少年里面的这个阿南男主角醒来的时候，他是照了镜子然后看到是他的背是被警棍打得伤痕累累这样。那他一样是要去救一个女生，就是 YY 想要自杀的这个女孩子，那他跟这些手足们就是一起去花了很多的力气，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徒劳无功，就像这个香港制造里面那些少年在蒙阿波里面大喊那样子的徒劳无功。那他们最后找到了就是这个 YY 这样，然后在一个天台上面就是跟他喊话，这成为电影的这个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用一种电影是用一个色彩很饱满的但其实有一点抽象的方式去描绘这种绝望跟写实里面的一个力道。所以我觉得在自杀这个议题或者是说把少年把年轻人逼上绝路，然后年轻人会怎么回应这个社会，用这一组命题来看的话，其实香港制造跟少年是一样的，只是香港制造给了一个很复杂的答案，然后少年其实给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那这并不是因为这两部电影的主题跟调性不同的缘故，也非常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香港跟现在的香港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当时的少年跟现在的少年所面对的课题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让我想到时代革命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电影海报上被引用，他说不是时代选中了我们，是我们选择改变时代。那少年其实就是在香港制造的对比之下，少年这部电影特别就是我觉得把这种少年的能动性，就香港少年的能动性给展现出来。回到1997的话，我们会觉得香港的课题是很复杂的，那少年的处境也是很复杂的，可是19年的课题相对来说其实明显了很多，少年的选择选项其实也就只有那一些。20几年来可以说这种所谓正义跟不正义的，不管你是支持哪一方，它都有一个比较面貌比较单纯的一个版本。不管是像是比如说警察跟少年之间的这个对比，以前我们在香港电影面常会看到就是港警嘛，或是就是或是古惑仔啊黑道等等，他们都会有一些意志性，比如说应该要执行公权力的警察，那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坏人，然后有一些游移在这之间，然后有一些是好人等等的。那可是现在我们去谈香港的警察，基本上就像少年里面有一句就是这个从这个他这剧情设定了，就少年里面有一个男生15岁，然后他的父母呢是警察， 那可是他自己也会嘲笑，也会嘲讽说这个黑警死全家，最好我去上街的时候就被我的警察父母给打死这样子。就是在后反送中时代，后国安法时代，警察的形象已经非常的明确，然后相对来说其实戴着这种面罩，戴着防毒面罩的少年们，他们的面貌也非常的单纯。那这个其实就反映了从97年到19年的大时代是用什么样子的力量在很强硬的去形塑出这个对比的关系，这个敌对的关系。香港制造的男主角中秋，他的敌人究竟是谁呢？一开始他想要拿刀去砍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包二奶，然后就抛弃他们家庭，然后害他妈妈过得很惨，但他最后没有去砍他的父亲。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在路上看到的另外一个故事，他在这个厕所里面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人，然后砍了一个中年男子，然后从这个言谈之中知道，哦，原来这个制服的少年砍的人是他爸，那因为他爸长期的性侵他的妹妹，毁了他的人生这样。那中秋看到在这个他要去砍他自己的爸爸的路上，看到别人砍别人的爸爸，他感叹了一句话说，原来不是只有我，每个人都有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一开始的敌人好像在那里，那接着他要他有就是一个算是有点像重组一个帮派，一个老大请他去执行一个任务，就是用枪然后要去开枪去射杀就是两个人，结果最后他是其实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做不到，那在路边吐了这样子，他没有执行这个任务，所以他的敌人也没有办法是一个他所属的组织跟社群去很任务性的要去处理的一个敌人。那他的敌人是谁？当他被就是其他的帮派的人就是攻击，然后住院出院之后，发现啊，他本来有身边的一个绝症的女孩，他本来可以捐器官给他，结果这女生先走一步了。然后他也发现他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到一个可能智能有点障碍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被帮派给这个杀害了，他的两个好朋友都死去了。最后他非常坚决的就是拿着枪去指着他的这个老大，因为老大射了他的这个好朋友，就把他杀掉。那这就是他想要做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然后电影其实花了一些篇幅去交代就是他的这个心理转折，他一次一次的想要去行动，然后想要去指出一个问题的根源去处理这个问题，但很多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更复杂的面向，可是最后去解决的这个方法是他射杀了自己的这个老大，因为他杀了他朋友。最后他又跑到了这个绝症女孩的墓旁边，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蒙阿波，同一个蒙阿波还旁边自杀这样子。这相当程度的呈现出一种让人很躁动不安跟绝望的感觉，在你没有办法为自己或是你重要的他人给就是你没有办法摆布，你没有办法就是决定这些命运的时候，然后好像就会很随机的像一个野生的丛林一般，生死是很容易发生的，一直在有从一开始你就看到了莫名其妙的女子跳楼，然后接着你身边的人死掉，你本来也想杀了别人，然后最后你真的杀了别人也杀了自己。少年不是这样子的故事，2019年的香港少年，他们不是自己跟自己的几个朋友而已，他们是一整群人，是一个集体的行动，对抗的是很明确的，是一整个政权，或者说这个政权的象征物，譬如说像是警察，然后政治人物，然后这些武器，然后以及背后的中国的政府等等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或者是行动的根源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政治上面的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所伴随的是背后的这个共同体的更加的明确跟巩固。所以香港制造里面的男主角中秋，他打电话给他的这个好朋友问说，就是怎么样子杀人是比较合情合理的，然后他的朋友回答说大概就战争吧，然后中秋就说他要去干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结果其实只是去杀了一个人跟自杀，也不能说只是啦，就是杀了一个人然后自杀，这当然也是很严重的事情。不过在少年里面，在19年的香港，他们的惊天动地是真正的，就是真的惊天动地。那当然在前面的雨伞运动、反国教等等的社会运动的累积之下，反送中确实是一个卷动了非常多的人，然后很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然后也真的让全世界，就是它的影响范围是更加的广泛的，而不是只是就是很小范围里面的几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斗争的，或者是生死的火拼车拼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而已。那之所以以一个集体的方式去对抗一个集体所构成的一个政权，那这边所彰显出来的这样子的共同体的意思，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可能在97年的时候是用一个非常古惑仔的方式，然后在19年是以一个抗争的救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从手足情感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我觉得其实背后可以看到的是这种共同体的成长跟形塑的这个跨时间向度的一组，就是算是蛮清楚的一组关系。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看这个近代的这个香港电影是其实有一种蛮独特的乐趣，就像之前在其他集节目里面有聊过同样是陈果，就是香港制造的导演，他的以前的一部作品叫饺子，然后就是在前几年有一个新作叫堕胎师，那饺子跟堕胎师两部片都是跟堕胎有关的主题。那其实从这两部片的一个对比，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去观看香港的变化，或者说香港的创作者的变化。那因为饺子跟堕胎师是同一个导演，那这香港制造跟少年当然是不同的创作者，可是因为他们处理的也是一个类似的主题，然后其实某种程度他们拍摄的背景也是有一点像的，就是香港制造当时很克难，然后少年呢在拍摄其实也很克难，他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去申请啊，就是事先可能取得这个拍摄的许可，然后甚至他们拍摄的演员是就是走在真实的抗争场景里面，那其实都是在一个很独特的时机，然后用一种很创造性的方式去做拍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欣赏香港电影的方式，就是有别于说我们当然可能关心香港的议题，然后这些香港电影可能在本地是没有办法上映的，可是在台湾可能是最友善的这种院线放映的一个地方。那但我们并不只是可能因为想要关心香港或者是声援香港所以去看这些电影，我觉得一个更好看的一个维度就是把这些反送中运动以后才制作出来的电影跟以前就是在我们以前所熟悉的那个繁华的然后资本主义化然后非常高度的高楼或者是高度的商品等等那样子的意象下的香港，在那样子的时代里面拍出来的电影跟现在的电影，我们如果攫取一些就是相同的元素，或者说透过主题或者是创作者去找到一些可以做类比的可以做对比比较的这种一组一组的关系，甚至是可能一连串的好几部电影一起去欣赏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会有一个很有层次的乐趣。那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作为这个观众自己诠释出来的，有些可能是创作者有意想要去埋藏的， 那对我来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创作者埋藏的那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会是我觉得是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不是那种很廉价的传承跟致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电影在致敬可能以前的某一个大师啊什么的，可是比起是一些符号的类似，如果只是表面的层次，那其实那是一个很就是没有太多意思的一种，好像只是在考验你记不记得什么，或者甚至可能就是想要挪用某一些就是被谈论的就是可能性这样子。但我就反而是那种创作的精神跟回应时代，用一种方式去回应时代的那种方法论，如果我们看出了假设是真的是创作者有意埋藏的这种比较深度的这种致敬的话，我觉得会是作为尤其特别在台湾的观众就可以很自由的看到这么就是完整的作品，我觉得会是一个，我觉得这么说好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不会那么疲劳的看法。那因为我觉得出于这种就是政治啊意识形态深远啊这样子的情感出发去观看作品是容易疲劳的，那甚至我觉得可能会破坏一些就是跟作品之间的那种乐趣这样。我觉得可预见的将来就是还很期待可以看到肖像也会有更多的比较文化面的啊比较艺术面的一些行动来回应不管香港或台湾或者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或是离散流亡的港人等等的，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这样主题的作品。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疲劳，以及可以比较保有乐趣的一种看法，就是可能去挑一个就是比较适当的范畴去进行比对，去把不同的作品，不同时代也好，不同主题，或者是同时代的不一样的手法来进行一个并列。这个算是我在就是最近看到其实很多人在推荐《少年》这部电影，然后在描述跟诠释或者甚至说动员的这个状态之下一种提醒吧。就香港是一个很立体的地方，然后也累积了很多年的很丰沛的娱乐产业啊文化的作品啊等等的，那所以譬如说像是把香港制造跟少年这两部片放在一起看，我觉得会比单单去就是看少年这部电影那还要有趣的多。同理当然也可以类推，就是有其他的比较范畴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萃取出一些就是作品里面什么东西真的启动了我们的情感，或者是启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因为作为一个台湾人，香港毕竟在很多的文化然后语言上面我们是比较可以共同理解的，所以如果没有看过少年的朋友有机会的话还是赶快去看，然后非常推荐也把香港制造拿出来一起看，或者如果你看过香港制造还没有看过少年，那希望你有机会可以看到少年。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